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次被你吸引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继续来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活出你荣美的生命。求主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，每天能够圣圣洁洁地朝见你的面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第三章谈到了人的罪是怎么来的，罪的根源就是魔鬼撒旦。魔鬼撒旦的引诱，亚当夏娃不警醒，没有听神的话，最后落在这儿一个局面当中。亚当的堕落把整个人类推向一个深渊。也感谢主，人犯罪那一刻起，神的救恩计划也已经开始。所以在三章十五节就提到，神说我要教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儿已经神把这个救恩已经显明出来了，这是神的爱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读神的话语，有机会一起聚在一起思想神的话语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救恩。第三章是讲到的这个罪的根源，那么第四章就讲到的罪的蔓延。我们看这个罪的蔓延有多快。第四章的第一节，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这其实我们看到第一个家庭出现了。前面第二章的二十四节说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神的设立。那么到了第四章，夏娃和亚当同房，意味着这个家庭的开始，有了孩子，第一个孩子，第一个男孩是该隐。第二节，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生的现在提到两个男孩。那么亚伯是放牧的，该隐是种地的，他们俩方向不一样，一个是种地，一个是牧羊放羊的。那么这个没有贵贱之分啊，都是神赐给他们这样一个恩典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。拿地里的出产，那因为该隐是种地的，所以拿地里面这些农作物拿出来献给耶和华。供物，那就是把自己的出产拿出来献给耶和华，就是对神的感谢，这是对神的感恩的表达。感谢神，献给神供物本身这件事没问题。第四节，亚伯呢？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我们看一下亚伯献的这个礼物呢，这供物很具体，是羊群当中头生的。我们知道头生的是神最喜悦的，是最好的，头生的是最好的。羊的脂油，脂油是羊身体上也是最好的那一部分。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，那么这个该隐献的是不是最好的，这儿没有说，只是把供物献给神。而亚伯呢，说得很清楚，是把最好的献给神。那下面我们看一下，下面耶和华看中的亚伯和他的供物。第五节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为什么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？而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呢？我们从上面再联系起来，第三节第四节联系起来考虑，那么亚伯把自己这个羊群当中最好的羊，然后最羊身上最好的部分献给了神，这一定是精挑细选的。为什么会精挑细选把最好献给神呢？这是真的出于内心的一种对神的感谢感恩。 那为什么神不喜欢这个该隐和他的公物呢？那该隐和他的公物，就是该隐所献的礼物不对，人也不对。为什么礼物不对呢？有人说是、哎、礼物没问题，是人性他的性不对，其实礼物也有问题。因为他没有像亚伯那样用心去献，他是随随便便的，所以这个礼物一定不是这个他畜产里面最好的。那么这个礼物不好是因为这个人不好，他心他不用心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就是该隐子也想感谢神，但是他是随随便便勉勉强强的拿一把东西就过去了，就像人今天给人买礼物。如果一个人对他来说非常重要，他买礼物的时候一定是精挑细选，一定是想来想去怎么买这个礼物，怎么什么样的礼物他才能够讨对方的喜欢。如果是无所谓，反正是出于礼貌，不买又不行啊，必须来表现一下，那可能就是去超市里面随随便便买一些东西就拿过去了。就我们用心不够，用心不够，那就是对这个人看重不看重。所以该隐呢也想感谢神，但是他又不看重神，他在藐视神。其实他是用这个礼物来欺骗神啊，我感谢你了，他在欺骗神。他是没有去体贴神的心意，是按照自己的喜好，他的动机不对，该隐的动机有问题。那今天也是，我们在神面前来感谢神，向神献的礼物，我们不是说把自己家里面多余的啊不用的去献给神。今天真的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啊，家里面多余的才去来奉献，不够那些给我们自己用。神在乎的不是我们为神做了多少，而是我们是不是诚心诚意的把自己向神摆上。神是看重我们的心，我们真的我们用心去做，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摆在神的面前。该隐就没有做到，而亚伯做到了，所以神就喜悦亚伯和他的礼物，不喜悦该隐和他的公物。那么神不喜悦该隐和他的公物的时候呢，下面说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我们今天有没有被神责备时我们向神发怒呢？觉得神对不起我们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跟该隐一样了。该隐这个时候，当神不喜欢他和他公物的时候，他应该做什么？他应该省察自己，为什么神不喜悦？从自己身上找毛病，他没有，而是觉得神不对，就向神发怒，觉得神对不起他，你不应该不喜欢，我给你为什么不收？第六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”在责问他。第七节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门前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你若行得好，这个行为，一个人的行为一定与他内心的动机是有关系的。人的行为是和他心是紧密联系的。没有所谓的啊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人们是常常得罪人还说，哎，你别介意啊，我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刀子嘴他一定不是豆腐心，他心里面本来就是恶的，所以他就说出话就像刀子一样来伤人，说那样的话根本站不住脚，完全是为自己来开脱推卸责任。亚伯说你他的行为，因为他内心的动机不从，所以他的行为就表达出这样一个情况，说你若行得好，怎么的不蒙悦纳呢？像亚伯一样肯定蒙悦纳。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门前。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伏那就是蹲在门前，就守着你， 就守着你，等着你，追着你。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恋慕，这个在三章十六节也提到。三章十六节说到这个女人和男人，夏娃和亚当。这夏娃说，神说夏娃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这个恋慕就是这个罪，就是恋慕，就是缠着你，绕着你，想控制你，你走哪儿就跟哪儿。你看这个罪，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真切的体会。那罪就跟你紧紧的，你走哪儿跟哪儿，你躲都躲不掉。你却要制服他，制服罪。这个制服和三章十六节的丈夫必管辖你，管辖是一个词，是同一个意思。我说你要制服这个罪，要管辖这个罪呢，意思就是人现在虽然犯罪了，但是仍然有制服罪的愿望。今天就是不信神的人也有制服罪的愿望。我们从每一个国家这个法律来看，他们都想制服罪，但是不靠神，靠人根本制服不了罪，最后就必然是罪被罪辖制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今天所有人都想把这个罪制服了，都有这个愿望，但是制服不了，唯有依靠神。那我们今天信了神以后，我们靠神，神才能够帮助我们制服罪，是神制服的。那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，唯有神可以制服，所以我们要依靠神。第八节，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也就因为这个写公务这件事儿，被神责备，然后呢，该隐借着他的兄弟，就把他兄打了一顿，然后就把他杀了。那该隐，他把对神的这个怒气撒在了他的兄弟亚伯身上。他为什么就这么恨亚伯呢？恨亚伯是因为恨神，因为神喜悦亚伯，所以他恨神也恨亚伯。今天也是，今天因为我们信了主，这些仇敌因为恨神所以恨我们。我们看一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八节，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八节，主耶稣就是跟这些门徒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因为恨神才恨我们，因为我们属神，因为我们做神喜悦的事，因为我们顺服神。所以这你看，这个人类的开始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就把他杀了。那个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说，恨人就是杀人。我们刚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觉得怎么恨了就杀人了，慢慢理解了，人恨人最后的杀是从恨开始的。恨人是没到那个杀人的地步，是那个时机不成熟，其实人恨人恨到一定程度，嘴里面说恨不得杀了你。所以神不让我们恨，我们要有爱，爱能遮掩一切的罪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。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，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，反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今天只要是杀人的就没有得救的可能。但是在该隐这个杀他兄弟的这个时候，神的律法还没有赐下来，所以神还给该隐机会。我们看下面神是怎么给他机会的。 第九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当时亚当犯了罪以后，神说你在哪里？莫非你怎么了？都是给亚伯机会，给亚伯和夏娃给了三次机会，他们都没有抓住。现在耶和华神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难道神不知道吗？神知道，神知道，为什么还问他呢？给他机会。但是该隐错失了机会，他不要。该隐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你看这两句话多硬啊。神当时去问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这么硬的这个言辞来对付神，而是就推卸责任。而这个该隐呢，连推卸都不推卸，这就是我不知道。他不知道吗？他杀了他，他能不知道吗？这就说谎。这是人类犯罪以后的第一个谎言。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这是顶撞神，对神直接顶撞，这大不敬。所以我们看到人堕落以后啊，仅仅就是第一代，就过了一代，亚当夏娃第一代，然后就是该隐亚伯第二代，就这么一代，就出现了欺骗、记恨，因为该隐嫉妒亚伯嘛，然后有了恨意，谋杀、说谎、悖逆。我们看到这个罪蔓延的有多快啊！罪蔓延的这个速度真是超乎我们想象。这个罪破坏了人与神的那种美好的关系，破坏了夫妻的合一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团契。我们今天读这些的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这些事几乎天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。所以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到将来，人性就是这样，人性会越来越坏，不可能越来越好，直到有一天被神审判，神的儿女却不被拯救。第十节，耶和华没有生气。耶和华怎么说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他说他不知道，神直接把他揭穿，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哀告。人死了，血，他的血向神哀告，向神说话，这个哀告就是控告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就是亚当杀亚，该隐杀亚伯的时候，他以为人都不知道，他以为神也不知道，他以为可以隐瞒一切，但是罪行一定会暴露。今天也是，除非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人做了恶，一定早晚一定会暴露出来。哀告，我们看一出经文，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四节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四节说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这儿提到的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会说话的。那么亚伯的血当时也是说话的，因为亚伯的血向神告状。为什么说主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呢？亚伯的血向神说话是来控告该隐，而主耶稣这个血说话是不是对人类的控告，而是对人的救赎和赦免，所以更美。血是有生命的，他可以说话。十一节， 说你第十就是你弟你兄弟的血又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十一节说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。地接受了亚伯的血。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必从这地受咒诅。我们看一下亚当当时神是说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因着亚当的罪也受到了咒诅，那么亚当必须劳苦劳作一辈子，就不断的从才能地里得吃的，还能得吃的。我们看这个该隐呢，说你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这个受的谴责比亚当更重。然后第十二节说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。亚当就是地受到咒诅，然后呢他劳作还能有吃的。现在的概念上你种地，你再努力，地不会给你效力，不会有出产。所以他这更重，怎么努力都是徒然的。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流离飘荡在地上，流离飘荡就没有地方能够容纳下容纳。十三节，该隐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我的刑罚太重，刑罚重吗？按照后面的九章第六节，就是洪水以后，神已经就是赐下一个，当时也算律法，就说，创世纪的第九章第六节说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那就是一定要杀了人，那么一定会被人杀，就是死刑。那现在对于后面神的这个律例来说，现在该隐所受的刑罚重吗？一点都不重，神没有像他杀亚伯那样把他杀了，而是仍然存留他的性命，一点都不重。他说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拒不认罪，认为还过重。我们再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23章41节，当时记载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不是也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吗？那么当时一个强盗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3章41节，39节说，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，他说讥诮主耶稣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40节，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另一个强盗就责备这个那个强盗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这个强盗只知道他现在所承担的这个刑罚是与他所受的相称的，不重。但是现在这个该隐呢，认为还太重。14节，你如今赶住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因为后面将来嘛，那将来就是他知道甚至是人越来越多，那么人知道他杀了亚伯，人们见着他可能就会杀他，他怕死，他自己杀人，他怕别人杀他。以致不见你面，不见你面，那就是不再见不到神的面了。离离飘荡在地上，再见不到神的面，就失去神的同在了。但是我们前面看到亚当第一次不堕落，人第一次堕落，这个亚当还能见到神的面，但是该隐再一次这个堕落以后，再见不到神的面，是永远失去了神的同在。 然后十五节，主耶稣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神对人的怜悯。该隐已经犯到了这么大的罪，神不仅没有让他去偿命，仍然让他存活，而且还保护他，给他立了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其实就是个约，神给他立了个约，就是要保护他。后面有挪亚之约，大洪水之后，后面有神跟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就是行割礼，割礼也是个记号。这些记号就是神和人立的一个约，定的一个约。这个约是神的承诺，对人，这个记号对人没有要求，来免得遇见他就杀他。所以这是神的保证。该隐虽然是失去神的同在，但是仍然得到神的保护，这是神的爱。十六节，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。挪得就是漫游流大的意思。前面我看到这个罪的蔓延，我下面看是罪还在蔓延。十七节，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，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，将那城叫做以诺。该隐与妻子，妻子从哪儿来？妻子那肯定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嘛。那么一开始是近亲结婚的，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近亲结婚有病。近亲结婚什么时候开始禁止的？是到了利未记十八章的第六节第八节，到了摩西时代才赐下律法来禁止这个近亲结婚。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十八章第六节和第九节。利未记的十八章第六节说，你们都不可露骨肉至亲的下体亲近他们，我是耶和华。那就是很明显，这包括不可能近亲是不可能结婚的。第九节，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，是异父同母的，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，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。啊，这言外之意包括这是不可能结婚的，这个是在摩西时代才赐下这样律法，以前没有。近亲结婚是可以的。建造了一座城，人建造城是什么目的？就是为自己来做一个庇护所嘛，来保护自己嘛，是靠人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。失去了神的同在，人就开始靠自己。能保护吗？保护不了。今天有很多的坚固城，但是一个炸弹一个导弹飞来以后，是可能就到位夷为平地了。十八节，以诺生以拿，以拿生米呼亚利，米呼亚利生马土撒利，马土撒利生拉麦。我们看拉麦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名叫喜拉。这儿拉麦就破坏了一夫一妻制，越过了神所定的界限，不再是二人成为一体。二人成为一体，那就是一夫一妻，只有二人嘛。那今天你看这个同性婚姻，同性这都是违背神的心意，越了神的界限。说离开神的结果就是放纵情欲，从这里可以看到。二十节，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。牧羊牲畜，我们看到刚开始是这个亚伯是牧羊的，放羊的，这儿呢是牧羊牲畜，包括所有的家畜，所有的家禽。二十一节，亚巴的兄弟名叫有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 谈情吹笑，这就是开始有了艺术文化了，开始有了娱乐了。正常看来这是好事呀，这是人类艺术文化的开端，这是世人失去神以后导致的一个结果。因为失去神，神是神在我们里面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就是我们里面就有喜乐，就有满足，我们有神的话，我们可以唱神的话来赞美神，来满足自己的这种喜乐。但是世人失去神作为他们的喜乐的时候，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来消愁解闷。今天世上不就是这样吗？今天这儿开演唱会，明天那里又开演唱会，这都是用这种来所谓的娱乐来消愁解闷。在那个时候那个场合可能还比较愉悦，出来以后慢慢又开始忧愁烦恼就来了，根本解不了。离开神，所有的一切都解不了人的忧愁。22节，希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，括号里面说是铜匠铁匠的祖师。那个时候就知道怎么去炼铜炼铁了，掌握了这个冶炼的技术。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啊，利器，利器是干什么的？一个是防，一个是攻击，这就是与征战有关系了，与战争有关系了。人开始自相残杀了。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。23节，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，刚才这些什么什么祖师都是拉麦的后代。然后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，亚达希拉，听我的声音，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，壮年人杀我，我把他杀了，少年人怂我，我把他害了。然后24节说，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；杀拉麦，必遭报77倍。你看这个人狠不狠？心里面没有神，不仅放纵情欲，而且是变得越来越强暴。他杀人，但是又不愿意被别人杀，所以有下面的咒诅：杀该隐，遭报七倍。这是神对该隐的承诺，是神的旨意，是神的保护。但是拉麦说，杀拉麦必遭报77倍，这是拉麦自己的骄傲，他自以为有足够的能力能够保护自己。所以今天人不信神的人觉得自己很强大，造这个造那个，造结构城，然后造很厉害的武器，觉得自己能保护自己，能保护吗？我们看启示录，当神审判的时候，这些没有任何的威力，人恨不得能钻到那个大石头底下，怕审判。25节，24节是一个插了一段，然后25节实际上是接续前面16节说的。亚达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。意思说，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，代替亚伯。代替亚伯。亚伯是神所喜悦的，是敬畏神的。那么该隐是远离神的，与神隔绝的。那么赛这个亚伯死了，神又让亚当和夏娃同房，生了一个儿子赛特，来代替亚伯，那说明这个赛特也是敬畏神的。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属灵的意义。亚伯被杀了，但是神又兴起赛特来代替。那今天我们看到神敬畏神的人是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出现。在教会历史上有那么多 敬畏神的忠心北上的信徒为主殉道，切腹后继，今天仍然有。所以历世历代神的见证人不会断绝，不管这个魔鬼撒旦的计谋怎么样，他绝对不会得逞。该隐杀了亚伯，这位神人他好像没有了，后面这一定是魔鬼撒旦的作为。他以为得逞了，不成想神又兴起了赛特，神会兴起更多的人。在以利亚的时代，撒旦不断的来逼迫那些先知，逼迫属神的人，那神呢还预留了7000人，不成像巴黎屈膝的7000人。神一定会留下敬畏他的人。今天以色列虽然历史历代都在背离神，但是神在他选民当中一定会留下余种，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留下的一些以色列人全家得救。这是神的应许，神的心意不可能断绝。今天教会不管怎么荒凉，神一定会兴起他属他的教会，把他教会复兴起来，在地上来发出亮光来。然后26节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以前人不求告。这个求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聚集敬拜，人集合起来敬拜，就像我们今天聚集敬拜一样，这就求告。到这个时候才恢复了和神的交通。这个时候离亚当有造亚当有多少时间呢？我们从第五章可以看到，是235年。235年以后，人又开始聚集敬拜神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从第四章可以看到，人的这个罪啊，它蔓延的速度之快，人的败坏，人一旦开始堕落，是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坏，只有更坏，只有更坏，没有最坏。但是神，我们也看到他的心意，人犯罪，但是神的爱仍然不离不弃，神仍然给机会，神仍然在拯救。凡是敬畏神的人，神一定喜悦。敬畏神的人在地上不一定是长寿的，你看亚伯就被该隐杀了，但是他在神的里面他一直活着，他虽然死了，但是他的血在更胜在哀告。所以永远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，有价值的。在地上不管用什么的方式来为自己培忧解闷，都没有任何的作用，都是短暂的。只有在神里面才有那种永远的喜乐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